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谢谢您在星期三的中午准时收听《五味杂谈》的奇葩说。那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呢，现在大家每天啊，华人朋友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每天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安全问题。的确哈，不得不说哈，自从零元购的法案通过之后，这几年来大家可以看到感受到真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周遭的各种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让我们都觉得越来越不安全了。那以前发生在社区里面的超市门口的抢劫案呢，或者是社区里面的这些盗窃案啊、入室盗窃啊等等的这些，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哦，这就因为我们是平民百姓，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发生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一个刚刚获得世界拳击基金会国际次重量级的冠军，竟然在一个星期前在洛杉矶的街头被人追杀，身中多枪。不治身亡。
对，俗话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就是不管当遇上枪的时候，你即便是世界级拳王也要饮恨西北了。
是的，那这个世界级拳王呢，他的名字呢叫做 Malik Bertrand。 那他呢其实还是个挺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黑人的一个非裔美国人哈，非洲裔美国人。对，他呢是在9月29号下午大概5点多的时候哈，当时呢他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呢站在他妈妈家的那个家门口，所以他并没有去到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啊，或者是去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险的地方，他就是跟自己的女朋友，他才31岁嘛，他就是跟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在他家，在他妈的这个住宅的门口，然后在那说话，而且当时还有记者在访问他，因为在他中枪的前一个星期，他刚刚获得了这个国际级次重量级的这个拳击比赛的冠军，所以呢就在那在家里面接受采访，站在门口，结果这个时候呢就一辆飞车跑过来靠近他，就开始跟他开枪。
对，这个根据警方透露呢，就是有两名男子他驾驶了一辆汽车靠近了这位伯德松并向他开枪，那他呢就看到人家开枪他逃跑啊，那这两名男子呢就下车徒步追赶他，而且一边跑一边向他开枪，最后呢这两名男子呢就驾着车迅速的逃离了现场。
是，那当这个 Bertrand 在被送到医院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就是基本上就是当场就是血染当场，倒地在当场了，然后警方检查了他的这个受伤情况哈，就在他胸前中了7枪。
7枪 ？Oh my！
对，
天哪！
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啊，就是你想想，在你自己家门口，然后你还在那儿很高兴的，很自己全家人都在庆祝的这样的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成为一个世界冠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前一秒还是欢天喜地，后一秒就是悲天抢地。
是，接着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两名男子要追着他开枪射击他呢？还打了7枪，生怕他不死，对不对？
是，是。所以呢，当然现在这个警方还没有公布关于嫌疑人的一些具体详细信息哈。目前呢还在积极的搜索各种各样的线索，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提供任何可能的破案的证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ertrand 啊，这个 Bertrand 这个31岁的国际拳王，他从9年级的时候，那就是9年级是15岁，开始练习拳击。那他第一次在这个拳击比赛上亮相的时候呢，是2017年。 然后从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逐步就慢慢的走上了一个职业道路，职业拳击的道路。
是是的，那么他职业拳击的战绩呢，真的非常的亮眼啊，15胜1负1平，其中有10次会击倒对手。那么在今年的三月份呢，他就击败了这个叫 Jerry Bradford， 夺得了世界拳击基金会次重量级冠军的头衔。
嗯，那很可惜的是，当时发生这个枪击惨案呢是9月29号，其实他的下一场比赛就是在一个月之后的10月26号。那当天呢是有一场好莱坞拳击之夜的活动，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他要对阵的是一个亚美尼亚的拳击选手。
嗯，对。那么对于这个 Burson 的家人来说呢，这一次真的是突如其来的打击。你想想看啊、哦、就在家门口，他刚刚其实刚刚探访完他的母亲，可能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嗯、
就遭遇到枪击了。所以这真的是突如其来的打击，而且呢他母亲真的非常难以承受失去儿子这种悲痛啊。
那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母亲能够承受失去自己的儿子，不管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没有任何一个母亲能够承受失去自己孩子的那种痛。
对，
而且呢这个可怜的母亲呢，她自己其实在几个月前，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 Burson 的外婆，刚刚就真的是年纪大了过世。那现在呢他又面临自己孩子的自己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离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就等于是说，其实我关注了一下这个 Burson 他在 Instagram 上的这个账号，其实在这个枪击事件发生前，因为一个礼拜之前他刚刚夺得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嘛，然后呢他呢因为平常作为一个拳击手给大家表现出来的都是他很硬的那一面，很硬的那一面，然后打拳呐、啊，然后拍的照片也都是那种浑身都是那种，他虽然是次重量级的、啊、算是体重比较轻的那一种类型的，但是毕竟他是打拳击的。我老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拳击是个蛮残忍的运动，
是
把那些人运动员打的都是这个鼻青脸肿的，可是可能不管是观众还是运动员本身都还挺 enjoy 这个过程的，但是我到今天我也没办法欣赏这个运动。
对，
然后呢 Burson 呢他因为平常他在 Instagram 上表现出来都是很 man 的那种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世界冠军之后呢，他还特别买了只小狗，他就给大家秀给他的这个粉丝们，就说哎你看我牵了一只小狗，那一只，而且他牵的是一只很小的那种小 puppy， 那种小的小刚出生没多久几个星期那种小狗、
嗯、
对，所以呢就跟他身上那些大 muscle， 可能那个狗还没有他的 muscle 大，对，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让很多粉丝就觉得说哦，我们平常心目当中的硬汉其实也有他很柔情的那一面。
对，
而且在他遇到枪击的时候，他又跟他的女朋友在他妈妈家，然后有这只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家人真的是，他从17岁到31，从这个15岁到31岁，也花了16年一倍多的时间获得这个世界冠军，所以一路走到这里也不容易。
是，
那大家刚刚真的这个欢天喜地的庆祝还没结束，就来一个这样真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打击。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问题就是疑问就是。其实他也不是说在什么比较危险的地区，对吧？或者是说他因为说发生了其他的抢劫案件，他是其中的一名这个就是无辜的受害者哈、啊，就是被榴弹啊或者被什么打到的涉及到的，就是他在家里头出来之后呢，就被两名歹徒追着他去射击，表示说他们是把他当作目标的，他是作为了这个射击者的目标的。
是，
那
没错。
为什么会？他会对作为射击者的目标呢？为什么会有人故意要杀他呢？就是一直追着他杀，就他不死不行，就那种感觉，对不对？
所以这就说明，在他这15、16年的这个比赛生涯当中，还有他在这15、16年做正经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结交了坏的朋友，或者是跟别人产生了恩怨？因为很显然那两个枪手来到他家门口，下了车看到他就开始射击，然后他开始跑的时候，这些人还下了车去追他，跑着追他，追着打确定打死了之后，然后才上车逃跑。所以这很明显的应该是一个有预谋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的行动。
对，而且呢让我感觉是有人是买凶杀他，
哼，
是吧？买凶杀他，而且杀他是什么目的呢？要不是他跟人家结仇，要不就是说会不会说是有人不希望，因为他得了冠军嘛，可能他的实力很强，那么可能在日后的比赛中，有些人不希望他再出现在那个比赛之中。
对，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哈，对于一个生活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城市的人来讲呢，我们就会觉得说，社区的安全到底是怎么了？社区的安全，每一个人生活在我们大家在这里追求的这个美国梦，其实是一个曾经之前会认为说这里是个天堂，然后这里可以让你实现你自己的任何的梦想。可是现在呢，好像每个人出门都非常的忐忑不安，回了家之后呢，也要前后仔细的观察自己身边的周围的环境。所以当你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失去了安全，讲老实话，你也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安居乐业的那个信心。
对，而且呢，这两三年以来呢，像这种零元购啊、抢劫案啊、枪击案啊屡屡发生，那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了。
嗯哼，是的。好，节目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的，前两天呢，在这个Anaheim， 其实离是 Orange County 哈，然后离像是 Fullerton 啊、Roland Heights 啊等等这些地方也都不是太远的一个 7-Eleven， 在晚上的时候又被大规模的暴力就暴徒冲击了。我发现最近的这个 7-Eleven 啊，这个便利店啊，好像没有一家是安全的，好像过了这个天黑之后就不太敢去这个便利店了。其实你看以前哈、啊。我们加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晚上去到这个便利店灯火通明的，即便周围是很黑暗的社区，但是这个便利店因为它是加油站旁边嘛，然后都是灯火通明的，然后呢你在那边加个油啊，然后去这个便利店买个什么喝的呀，随手都是非常方便的，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让你在夜晚回家路上非常觉得很安心的一个地方。可是最近这两年呢，不仅这个便利店变得不安全，而且这个不安全还不断的升级。以前呢，就是拍到的是一两个、两三个这个犯罪分子这些暴徒进去抢人家的东西，对吧？
对。
现在来不来都是，你想一个便利店才有多大呀？我都觉得便利店装不下那些人，来不来的就是70个人，来不来就是50个人进去抢一家便利店，我真的觉得便利店都进不去啊。
不是，我觉得哈，他们可能不是去便利店抢东西，是去便利店开 party， 对吧？开 party 不是要喝的吃的吗？
对啊，你觉得哪家便利店塞进去50个人能塞得进去吗？
所以说我都觉得说不怒反笑了。
是，你都觉得，你看前两天哈，这个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刚是有这个洛杉矶地区有一个七十多个青少年，而且很可悲的是都是青少年啊。如果你说是成年人，咱也就算了。青少年哎，大半夜的11-12点不在家待着。哪怕你在家里上网打游戏也好啊，为什么不在家待着？然后也没有这个多了不起的交通工具，就是骑着自行车，然后也是去冲击路边的这个便利店，也是冲击这个 7-Eleven， 然后70个人，你觉得 7-Eleven 装得进去吗？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便利店呢卖的都是那些水呀、饮料啊，对吧？
没有贵东西，对不
对？
对，
一点贵重的东西没有，而且还有那些什么小物品，其实都是超不过10块钱的东西，每一件。而且便利店也没有什么现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美国用的都是信用卡，对吧？没什么现金，所以你去便利店抢这些东西干嘛？抢个 hot dog，
对，
抢一杯饮料。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而且还这么多人抢，最后可能就摊到最后一人一包薯片。
对，是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一些视频显示呢，哈，就是有一些暴徒他跳上柜台，然后就其他人就迅速的抢走了几箱的啤酒啊、苏打水啊，而且店内的货架就被推倒了，商品呢散落一地。 那么店员呢，其实有时候呢，他会试图继续抵抗这个暴徒的袭击，但是你想知道这么多人呢、啊？那个店员我们大家都知道多少人，最多两个人了不起了，平时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 Seven Eleven 的，所以
你现在会觉得说晚上在便利店值班真的是个高危行业。那这一次发生在 Anaheim 的是在凌晨1:30的时候，四五十个这样子戴着面具的这样的暴徒哈，这回倒好，不是青少年，他们就非常短的时间就去洗劫了 Anaheim 的这家 Seven Eleven。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讲老实话，我现在有点理解哈，之前加州通过的那个关于说这个员工在遇到这样的这种会有产生肢体伤害、会产生人身伤害的这种抢劫的时候，雇主不应该要求员工去抵抗。我现在有点理解这个法律了，你真的没办法抵抗，一人难敌双拳啊，你更何况是五十个人呢、啊？
对，是的。你想一个人对五十个人，万一出现什么事，出现什么事情，或者受到人身伤害，或者是说在这个就对反抗的这个过程之中哈，可能造成了甚至造成死亡，你说怎么办？谁去赔？
所以其实很可怕的一个数字是，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Seven Eleven 整个洛杉矶地区还有这个城县的这些整个这个大洛杉矶地区 ，Seven Eleven 被抢劫了14次。平均两三天一次，
而且每一次抢劫都是大规模的，都是几十个人以上的。
嗯哼，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一部分呢，有差不多有一小半的这个参与抢劫的呢，都是青少年。所以呢，但是我们当然说到这里哈，也有一个算是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正义的、比较好一点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有很多青少年抢劫这个 Seven Eleven 之后呢，有一些父母通过看这个视频，抢劫的视频，发现了这里面其中有自己的孩子。那这些父母呢，真的是大义灭亲，到警察局去指认自己的孩子参与了这次抢劫，然后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警察。
大义灭亲，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我在小学课本上学到的。
是啊，
但是现在在美国竟然有大义灭亲的事情发生，而且还是自己的父母。
你觉得说还是在这样乱世当中的一点点安慰吧？你看哈，从7月12号开始到现在，大概有20到40个青少年，他们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然后呢就参与这个抢劫行动。通常呢，他们就会在星期五的晚上去袭击不知道哪里的 Seven Eleven。那进了商店之后呢，就是迅速抢走他们可能抢走的物品。警方是认为哈，这些青少年可能这样的行为并不是说真的是多么想要去抢多少有钱值钱的东西，可能反而是成为了这些青少年在他们无聊的 teenager 的生活里面的一种找乐子的一种行为。
对，而且呢，他们可能不觉得说这种行为是属于一种犯罪的行为，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好玩，对吧？反正你抢我也抢，我抢的只不过是薯片，你抢的是个汽水，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大不了我就赔你钱嘛，一罐汽水多少钱？可能他们是这种出发点。
而且小朋友呢，当他们四五十人大家凑在一起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哈，就常常就是青少年，哪怕他们在一起参加体育比赛，其实你去观察，你都会发现也常常会容易就是乐过头、高兴过头，就是很容易就情绪上会有这种失控的状态。那更何况说在星期五的晚上都没事儿了，然后一堆人骑着自行车，哎，大家这个小脑袋一凑，我们去个 Seven Eleven 吧，我们去这个找点乐子吧。但殊不知哈，真的就是不以恶小而为之，这种找乐子的行为一次两次三次不会有任何的惩戒跟上来之后，那我觉得胆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没错，
那社区里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今天是抢个 Seven Eleven 抢包薯片，明天呢，后天呢，而且在这个950块钱的这个金额的控制之下，就算今天他们抢 Anaheim 的这个 Seven Eleven， 所有人当场都被警方抓走了，大概率我们看到的结局也就是不到天亮又都被放出来了。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警方就说，他说这不是普通的商店偷窃，当你和一群人共同进入一家店铺，肆意的破坏并制造恐惧 导致商家数千美元的损失，这个就是抢劫行为。他说我们需要让这些青少年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小打小闹的事情。
是，所以呢我倒是还挺感谢这些父母哈，有些父母真的是在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把自己的孩子交到警察局去了。就像我前面讲的，也许这个孩子加在一起他拿的东西不够950，警察可能就是训诫一下然后就出来了，也不会给他真的拘留啊或者判刑啊，并不会。但是家长的这样一个行为，家长把他送进警察局的这样一个行为，其实就也可以让这个孩子心里紧张一下，说哇我爸妈真的是来真的，他们真的会这个把我送去警察局，至少就是说心里有一个警惕感。所以现在就是说当这个社会都已经变得不管是法律也好，还是法律的纵容也好，还是说大家的这种所谓想要自由的这种心态，在这种高压这种经济不是太好的情况下的压力，家长和孩子，家长怎么样处理好自己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是的，你说像这些家长大义灭亲的举报孩子的，你说他愿意吗？他不愿意。但是呢，今天比如说今天要是他回家，这个家长去教育这些孩子，他会听吗？不会听，对不对？
嗯，
所以他只能让这个警方去教育他，尤其起到警吓作用。
对，所以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年这个零元购，当初大家一起集体投票，超过50%的人支持，超过51%的人支持这个法案之后通过的，这个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年的恶果了。所以呢今年的投票日马上又要到了，真的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仔细去看法案，仔细去研究法案，不要听任何一个人给你去概述这个法案的内容，真的自己好好的进去去研究。而且现在这种翻译软件也都非常的普及，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用 Google Translate 啊等等的去翻译一下，然后自己把这个法案的内容给整明白之后呢，真的投下您神圣的一票。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社区，不同的 city， 不同的 county， 在您自己拿的那个选票里面都有一些专属于您这个社区的问题，所以真的是需要大家每个人都擦亮眼睛好好的去审核。
对，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们以前呢可能是很多人呢不太注重自己的手中这一票，觉得说哎，我这一票呢也决定不了什么啊，谁当总统呢我不是还照样活着吗，对吧，我还不照样这么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谁当什么议员，谁当什么政府官员，立什么法案，我能决定得了吗？你就能决定得了。所以你现在你手中这一票，你要投这个同意这个法案还是不同意这个法案，其实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是的。好，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好消息，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说完了社区里面的这个让大家觉得糟心的事儿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话题。但是也挺奇葩的。说起来呢，现在人对这个婚姻的态度哈，跟以前古早的时候不太一样。现在人呢，好像这个结婚或者是离婚都已经变得不是再像以前。我记得以前，像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离个婚那简直是父母会自己会觉得是丢人死了。可是现在呢，其实离婚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大家一想到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呢，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比如说离婚，两个人要面临分割财产，对吧？
是，
或者是两个人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对吧？这些都是属于还有日后的这个怎么样收这个赡养费的问题，不管是男方给女方还是女方谁给谁，反正是怎么收这个赡养费的问题，这些呢就都还属于是正常离婚这个话题里面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哈再聊离婚，对于有些家庭还不止这三样了，
是
还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对自己家里的宠物的分割，
是毛孩子。那现在呢？对，现在这一代呢，像90后、00后呢，他们现在已经就不想生孩子了，但是呢，他们会养宠物， 猫啊狗啊，对吧？甚至他们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你看很多的那些就养宠物的人都说，哎，我是他妈咪，我是他爸爸，我是他妈妈，
是，
对吧？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会发现说哈，在离婚的时候，那孩子归谁或者是财产归谁，这都是一回事儿。
嗯，
那这些呢都可以交给这个法院啊或者是律师来处理。那么怎么样去争夺这个宠物哈，因为这还属于是一个离婚的时候争夺宠物的归属权，这我觉得对于法律来讲，对于谁来社会普遍的这个认知来讲，都属于一个新鲜的事物。所以呢，这些年轻人们呢也是各出奇招，比如说晚上来偷的，
嗯，
然后呢或者是说求对方把这个猫猫狗狗让给自己的，
嗯，
当然也有告上法庭的，
是没错。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一次奥运会呢听到这个最奇葩的事情，在巴黎奥运会的射击这个比赛上哈，就是十米的气手枪决赛之中，有一名选手呢得了季军银牌的，他是一名来自土耳其的选手。那么这名选手呢，他也是临时的，两个小时之前被通知说，哎，你上来比赛吧啊，所以他就来比赛。比赛完之后呢，你知道接受这个在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上，他第一句话像什么呢？他向他的前妻喊话，他说 ：“Sharon， 如果你在听，把我的狗还回来。”就是在巴黎的赛场，那巴黎奥运会的记者发布会上，他向他的前妻喊话，要求把宠物还回来。
嗯哼，因为很多人呢，有些人哈、啊、是真的喜欢宠物，真的就是喜欢这些毛孩子。可是有的人呢是居中，就是无所谓，你有我就跟你一起养，你没有我也不会说特别死乞白赖的一定要去养一只宠物。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属于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宠物，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宠物过敏。所以你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咱不说结婚离婚哈，有的时候婚前这个大家同居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些宠物放在一起养。那可是当这种情况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哎，女生很喜欢这个猫，养了三只猫，结果男生呢这个合租，大家住在一起之后呢，同居之后呢，也没有说这个男生也没有说特别的喜欢猫，但是也没有说特别不喜欢，反正你要我给他买零食我就买，你要我给猫买玩具我就买，你要我花钱我就花钱，但是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你比如说这个猫生小 baby 了，你得日夜看着吧，
嗯，
或者是猫生病了，你得送去宠物医院日夜陪着吧，等等这些事，那可能不是特别在意宠物的那一方呢，就不会太哎。有些时候这个也会形成或者是造成大家分手的一个原因。
对，是的。所以说分手之后呢，那个宠物的归属问题就问题了。有时候男方并不是说特别喜欢宠物，但是觉得说，哎，这个宠物我也有份子买哦，那为什么你拿？
嗯嗯，
凭什么不给我？
我可能也是个斗气吧。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变成是说，哦，如果说这个，尤其是家里本身，比如说我是女生，我带来了一只猫，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同居了之后呢，我这只猫又生了小猫，那可能这只猫妈妈它的归属权是我的，但是小猫就变成了我们俩的共同财产。
是，
而且你看，有的时候这个小猫，如果是那种什么布偶啊等等这种所谓名狗、名猫的，那你还可以去拿出去配种，也是要花钱的。然后呢，生下来的小猫小狗你还是可以去卖钱的。
是，
所以它真的变成了一种，就是这种所有权真的变成了一种资产。
是，而且呢，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男女朋友还是夫妻，大家合钱去买这个宠物，或者是说呢，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浓情蜜意的时候，然后女朋友说，哎呀，我好喜欢小动物，我想要只猫猫，我想要只狗狗，那呢男朋友为了讨好她，哎，花钱去买了，那分手之后怎么办？这归谁？
对，所以其实在法律当中哈，这个宠物也是属于财产当中的动产。
嗯，
就是这个情侣啊夫妻争夺的呢，也不是所谓的抚养权，而是这种就是对这种所谓动产的这个所有权。那现在呢，因为在这个恋爱和婚姻当中饲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哈，所以在面临分手和离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宠物闹出来各种各样的纠纷和官司也不稀奇。你像有些这个就是判决的这个文书上哈，你就可以看出来 双方在争抢这个宠物的痕迹。比如说一对离婚的夫妻，他们就签署了这个补充协议，共同财对共同财产进行这个处置。那除了房子、汽车这种常规财产之外呢，家里面的三只宠物的归属也被特意列入了协议。比如说是什么呢？是由女方饲养。
嗯，
那搬家之后呢，男方每个月呢要支付100元生活费，每年4000元，然后呢，要支付每个月每只100元100元的生活费啊，那三只就是每个月就是300块钱，
嗯，
然后每年呢要给4000块，然后每半年呢支付一次。那当然，男方呢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探望。那在那种漫长的婚姻里面呢，这夫妻两个呢，他们也没有生孩子，所以这个宠物的归属呢，就成了协商的一个重点。
对，那我们在美国呢，都是很喜欢就是写婚前协议，对不对？
嗯，
保护自己的婚前财产。那么是不是以后宠物也要列入到这个协议之中呢？
我甚至怀疑有些人，你像那个Hilton，
嗯，
就是那个 Paris Hilton，
是，
他不是特别喜欢吉娃娃吗？
对，
我是。就觉得他的吉娃娃已经是列入在他的婚前协议里面的。
是 Hilton Paris Hilton 就是希尔顿酒店的第三代嘛？
对，
嗯，
他非常喜欢吉娃娃，他走到哪里手上都带着一只吉娃娃。
是，
然后呢，对于他那个吉娃娃，对他来讲，真的就是他跟他的家人，甚至这个吉娃娃陪伴他的这个时间，远多过他的父母兄弟姐妹。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男女之间分手啊，离婚之后呢，那个宠物的归属问题，其实有时候就让法庭和法官呢大为头疼。那有一起在2015年的一起在国内发生的一起案件中，就是有一位这个任女士和这个程男士哈，他们离婚之后呢，就是这个宠物啊，小狗狗，它就成了一个有意义了。那么在这个法院的审理之中呢，这个法官呢就说，宠物犬呢一直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双方竞价，说你们价高者得。你们看过拍卖没有？就是拍卖一只青花瓷瓶，对吧？
然
后价高者得。那最终呢，这个程某就是这个男士哈，他出价7000元，那这个女士呢出价6000元，法院就判定说，哎，这是狗呢就归出价者高的人所得。
是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生活当中哈，这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时代进步到了今天，让我们大家意想不到的哈。原来离婚的时候，或者是分开的时候，两个人分开分手的时候，除了这些动产，除了这些自己的资产、财产、孩子之外，宠物也变成了一个可争夺的对象。好，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哈，这个分手或者离婚的时候，争夺宠物可以到什么地步。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今天现在这一节呢，跟大家讨论的、跟大家聊的呢，是，在现在新一代的这个目前出现的很多离婚啊或者分手的案件当中呢，除了大家惯常知道在这种案件里面会出现的财产分割啊、子女抚养权啊、还有后续赡养费的这个支付等等的问题之外呢，宠物毛孩子也成了要分手、要离开、要分开的这样一对情侣或者是一对夫妻之间需要协商，甚至会闹上法庭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一对年轻的这个80后夫妻哈，他们当初呢本来是可以协议离婚的，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财产，然后也没有孩子。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却因为要争夺他们养了4年的一只柯基犬闹上了法庭。那这个女方呢就说，哎，这个柯基是我买的，平常呢也都是我在照顾他，所以这个柯基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他就像，然后说起他的先生呢，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妈妈在控诉一个缺席孩子成长的爸爸一样哈、说你看哈、他平常工作很忙啊，然后一有空就打游戏啊，根本他也不管狗啊什么的，都是我管。那这个先生呢就说，谁说我不管呢、平常这个日常的这个吃喝照料是很少，但经常出门遛狗是我遛的呀，所以怎么办呢？那最后当然经过这个法官的一个协调调解之后呢， 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柯基归这个女方来养，然后呢，可是男方呢要支付这个柯基的照顾的照看的费用，包括这些狗粮啊等等这些，一直到这个狗寿终正寝。那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柯基产生了医疗费的话，要双方承担。其实从这里哈，你可以看到未来隐性可能会产生的一个纠纷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狗产生这个医疗费？是不是你没照顾好？我给你每个月付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狗照顾好？还有，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医院而不去那个医院？你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做这个手术而不去那个医院做那个手术？
是。那你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哈，这个宠物呢就进入到家家户户，宠物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庭的一份子了。那么是不是日后法律会要加一条条款，就是当两个人分手或离婚的时候，宠物归谁所有呢？
你看哈，如果在这个父母争夺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够了，比如说8岁10岁，应该是法律有规定，就孩子到一定年纪的时候，
嗯，
法庭应该会或者是法官应该会让孩子来选，我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那你面临宠物这就麻烦了，宠物狗又不会说话，猫也不会说话。所以也曾经发生过，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这个毛孩子的过程当中报警，
嗯，
那就是一个人呢在追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女生说哎我喜欢狗，结果这个男生呢因为要追这个女生嘛，就给她送了一条这个罗威纳、嗯、那大家也知道罗威纳其实如果是个纯种的话也真的不少钱的。那后来这两个人呢就性格不合，没办法继续在一起处了，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就说我们分手吧。那这男生不干了，说你要把狗给我，你要把狗还给我，因为这狗是我养的，因为是我给你买的，对不对？当初我花了好几千块钱给你买的这狗呢，可是呢这个女生呢因为养了这段时间这个狗呢，跟这个狗已经产生了非常这个深的感情，所以呢最后就闹到报警。
对，哎，赵瑞，我觉得哈，以后法官可以这么审，就是说今天呢就是男方女方各站一边，然后呢把那个宠物一放，看它奔向谁，对吧？我记得以前呢，在古代的时候有是包公还是谁在审案，就是有两个都称为是自己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呢，这个决断不下之后呢，那么这个包不是包拯，是这个判官嘛哈，他就呢就是呈现吧还是判官，反正这些之类的呀，他呢就是说今天呢叫那个廷玉啊，把那个等于说是要准备要砍这个孩子了，然后。然后谁放手的话就砍那个孩子的手，谁放手的话这个孩子就归谁，但是那个母亲马上放手了，就是亲生母亲，
嗯哼，
表示说对
对。所以你看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猫猫狗狗都还是说大家讨论的是说因为我养它，因为我照顾它，所以我对它产生了感情，是这个情感因素导致我不愿意放手。但有些时候有些真的是因为它的价格昂贵，然后让人们就是要分开的双方去争夺这个所谓的名种的猫和狗。然后呢，你像在这个2024年8月的时候哈，有一对90后夫妻，他们呢就通过法庭调解要结束3年的婚姻关系。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生呢就带了2个爬宠箱到法院，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她先生从宠物店花18万购置的一批乌龟。那他要求他的先生呢折现补偿，为什么呢？因为你花的这个18万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现在你把这18万价值18万的这个乌龟都带走，那么你要把这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里面我的那一半你要折现补给我。
对，其实所以说就是当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养宠物的时候，最好当时这个宠物登记身份的时候，身份证上登记谁的名字，日后随着带走，我觉得这样最好。
在美国，宠物要登记这种吗？你不是就去医院打针就行了吗？
没有，好像应该是去那个市政府要做一个这个就身份的一个 certificate 吧。因为我没有养宠物，但是我好像听别人是这么说的。
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就是未来其实不管是说80后90后不愿意要孩子，然后只愿意养猫养狗，然后家里的猫猫狗狗可能会给这样一个如果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一种关系所带来的潜在的纠纷。
是的， 所以说呢，就是奉劝各位，当你在养的时候，最好就说明白。然后呢，在这个证件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能书面的写清楚，日后分手了，这个宠物归谁。
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同居前协议，或者是这个婚前协议里面的一部分，也要把这个猫猫狗狗给搁进去，是吗？
是的，是的。好，那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拜拜。
你有贷款被拒的困扰吗？丰盛贷款银行。具有16年好口碑、丰富经验的丰盛贷款银行，服务全。